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离家多年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心如，这个周末很难得地回到田纳西州来，并去到她从小长大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没想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她小时候的好友莎拉正好回娘家，也同时来到了这所教会。在这个上千人的大教会里，有人怕他们两个擦身而过，没有见到彼此，特地想办法找到莎拉，请他即刻到某处会见一位特殊人物。两位好友意外见面，惊喜相拥的情景可想而知。心如和莎拉从小一块儿长大，几乎形影不离，他俩那浓得化不开的友谊是众所皆知的。记得我们当年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时，心如四岁，莎拉是我们隔壁邻居三个女儿当中的老二。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三岁，含着奶嘴来到我家，一看见心如那拆箱放在地上等着归位的衣服，马上就脱掉自己身上穿的，天真的换上了一件心如的衣服。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最好的玩伴。从此在我们两家相连不设篱笆的院子里，时时看得到两个人一起戏耍荡秋千办家家酒的身影。当时二女儿仍然在襁褓中，而我又紧接着怀了老三，很不方便出门，先生又常常出差不在家，所以莎拉热心的父母便固定每周三周日带心如上教会及一些适合她参加的活动。心如俨然就像他们家中的一份子，常跟着莎拉一家进进出出，两个人若有一天不见面就觉得不对劲，莎拉若出远门几天不在家，心如更是度日如年，天天盼着莎拉回来。记得心如11岁的暑假，我们返国探亲一个月，临行前莎拉交给心如一叠他们三姐妹合写的30封信，让我们一天拆一封读，内有他们满满的祝福与叮咛，同时也表达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心。当我们一家从机场返回久违的家门，远远望见莎拉写的欢迎我们回家的标语 Welcome back， 那份感动就更不在话下了。物换星移，随着我们速度的搬家，也随着岁月的变迁，两个人成长的轨迹也渐渐岔开了。如今心如远在洛杉矶忙于会计师的工作，而莎拉则嫁给了在肯德基州念神学的先生，夫妻同心为侍奉神装备着自己。在听了心如谈起与莎拉惊喜相逢的情景，将我带回时光的隧道，想到心如在无忧的岁月里有这么一位投缘的好朋友陪伴她长大，拥有了值得终身回味的纯真友谊，真是感恩无限。就像高进创作演唱《我的好兄弟》这首歌中的歌词说道，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我也很喜欢基督徒唱的《爱让世界不一样》这首诗歌中的描述。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人生旅途若有这样的益友相伴同行，岂不美好？有道是与良友为伴，路遥不绝远。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化迅速、事事讲求快捷的一世代，很多人已经看不清友谊的可贵。如华盛顿所言，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长缓慢的植物。忙碌的现代人已少有人愿意投入时间、心力、花功夫来栽培这棵友谊树。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是处在一个友谊饥荒的时代，想要拥有持恒的友谊更是难上加难了。星期天我在教会教主日学的时候，我问小朋友，希不希望有很多好朋友呢？每一位都肯定的点点头。我接着问，那要怎么样才能交到好朋友呢？年仅6岁的豆豆给我的答案是，要先对别人好，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就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哇哦！看起来很多方面我们真的是得向小孩子学习。您觉不觉得孩子们的友谊世界比起大人纯真容易的太多了？他们可以在上一分钟吵架，下一分钟又玩在一起。难怪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3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以赤子之心，不计得失对待朋友的人，更能享受到友谊的温暖。在阿拉伯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旅行，在旅途中的某一点，他们吵架了。其中一个打了另一位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地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沃野，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被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地上，而现在却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位笑笑回答说，当被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记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受到帮助，要把它刻在内心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与您分享在网上读到的这个小故事，希望对您在结交朋友的艺术上有所启发。祝福您学会储蓄友谊，享受友谊。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回到喜格拉，就开始重建被亚玛利人烧毁了的家园。到了第3天，工作已有了相当的进展。
大卫，您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间战争的结果如何呢？
是的，约押。
当然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战争的结果，不过目前我们的妻子儿女需要安身的地方，再过几天我就会差人去打听消息，或许雅吉本人会传递消息给我们呢。
报个大卫和约押，这里有个青年说他刚从战场上回来，不过消息大概不好，看他撕裂了他的衣服，头上撒着灰尘。
哦，快快到这儿来。不，不必多礼了，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以色列的军营中逃出来的。
我问你，战争进行得怎么样了？
以色列人打败了，四处奔逃，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受伤死亡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啊，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呢？
那个报信的人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还会给他奖赏，其实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
我偶然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身受重伤，他呼叫我，我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
是吗？是吗？那你
看样子他已经身受重伤不能活了，所以我就把他杀了，我把他头上的冠冕、手臂上的手镯在这里都包在这个衣袍里面，我都为我主带来了。
因此大卫和跟他的随从都撕裂衣服，悲伤痛哭，并进食到晚上。那天他们痛哭进食到夜晚。
约押，把那个传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青年带过来。你说是扫罗王要求你把他杀死的？
是的，大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外邦亚玛利人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律法？
我知道，大人。
难道你不怕伸手杀死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吗？这是你自己承认犯的，照以色列的律法你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你杀害了上帝的受膏者，你该被处死。
可是我实在，其实我没有，他已经死了。
我们都听见你亲口说你杀死了扫罗。
于是大卫下令身旁的随从把青年杀了。大卫为他失去的最好朋友约拿丹哀哭，并做了一首挽歌来追悼扫罗和约拿丹。
我亲爱的，你是不是又在作诗了？
是的，亚比盖。当我快乐以及感谢的时候，我都会写诗。当我悲伤和心碎的时候，照样我也会写诗。借音乐和诗词，才能表达我心灵深处的感觉。
你愿意把你写的诗读给我听吗？
好的，亚比盖。这是一首挽歌，我要读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高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爱相悦，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 占据何竟灭没。
想要哭出来。
亚比盖，我好高兴你也喜爱诗和音乐。我想我要求问上帝，我该回犹大地的一座城吗？
当大卫这样求问耶和华时，上帝告诉他上希伯伦去，因此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带着个人的家眷回到希伯伦的城邑。后来有人传来关于扫罗死了更详尽的报告。
来，请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听说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在基利波山上，你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形吗？
当然可以。以色列人听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从他们的村庄都逃跑了。你可以想象到，非利士人立刻占了那些地方。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是不是都被妥当的安葬了呢？
那是个悲惨的故事。你知道，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第二天就到战场上去，剥取死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当寻见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就割下扫罗的头送到非利士全地去，宣扬他们的胜利，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女神雅斯他路庙里，把扫罗三个儿子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钉在一座以色列的城墙上呢？
我想那是要表示对以色列人民一种极端的羞辱，使他们更加恐惧。
啊，多可怕呀！
啊，当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听到关于非利士人对扫罗所行的，他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就起身走了一夜，渡过了约旦河，到了伯山城，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首从城墙上取了下来，带回雅比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适当的葬礼，把他们葬在雅比的杨柳树下，哀痛禁食七天。
哦，他们是多么高尚啊！我一定要送信去称赞他们。月牙，召几个送信的人，派他们到基列雅比去。
是。
你们到了基列雅比，就将我的信息给他们，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把他埋葬了。愿上帝对你们信实，善待你们，永远爱护你们，愿你们刚强奋勇。
Come into stay, co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2006年10月10号凌晨4点钟， Dale Ward 平静地离开了这世界。出生于1944年， Dale Ward 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经理。他不但是我的老板，他也是我的朋友。 Dale Ward 有生之年成就了几件大事。他是美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记者、新闻部主任和节目经理。他住在阿拉巴马州的时候，不但在 Heritage University 教书，也为学校创建了一个广播电台。此外， Dale 在美国几个州担任传道人的工作和责任。1990年 ，Dale 开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担任节目部经理。为了领导节目部，指导不同语言部门的节目内容， Dale 学习了很广泛的知识。他对俄国和前苏联的历史、文化、文学以及音乐有特别的研究。苏联解体之前，在 Dale 的带领之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第一个在俄罗斯国内广播基督教福音节目的外国广播电台。之后，俄罗斯政府有关单位授权 Dale 和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埃尔米塔博物宫 Hermitage Museum 摄影、制作影片，把埃尔米塔博物宫里面的几幅伦勃朗等画家画的名画给俄罗斯人做特别的介绍。这两部影片在俄罗斯的电视台以及几个教会里播放以后，受到热烈的欢迎。Dale 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摄影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他有睡眠窒息的问题，所以睡觉的时候他戴了一个面罩，用机器和管子把空气送进他的鼻孔和嘴巴里。此外， Dale 的心脏也有问题，但是虽然如此，他坚持亲自去俄罗斯摄影。无论身体健康不健康， Dale 认为他有个使命，把俄罗斯的国宝介绍给俄罗斯人。也许您听我讲这句话而觉得很奇怪，事实上，俄罗斯人知道这些油画是一流的艺术品，但是他们不明白画的内容。前苏联政府的集权统治特意遮盖了这些名画的意义，闭口不告诉公民油画所描述的是圣经的故事。比方说，有一幅画是亚伯拉罕准备把独生儿子以撒献给神，另一幅画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他的使徒显现，让使徒其中的一位名叫多马亲眼看到手上和肋骨的钉痕。在 Dale 的指导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出版两部影片，让俄罗斯人重新认识他们的国宝，而从另外一面理解埃尔米塔博物宫里的名画。刚才所说的会让您看到 Dale 的精神、创造力、艺术感和远见。您可想象得到获得俄罗斯政府官员以及埃尔米塔博物宫 官员的批准，把摄影机器、工作人员、演员等带到世界有名的埃尔米塔博物馆摄影，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 Dale Ward 很有毅力，所以他坚持到底，成就了一件大事。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与 Dale Ward 同工，我们生命之光的同仁都想到他，怀念他，为他所做的感谢天上的父神。我是谢德华。
一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父亲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不忍睡去，生怕自己稍一困倦，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片刻即逝。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有许多时候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在母亲的内心深处，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父亲的心。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为父母，为我，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她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没有挣扎，没有痛苦，仿佛睡着了一般，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3颗凌乱的心。望着她渐渐停止了呼吸，渐渐的没有了心跳，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我的心被抽紧了。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却什么也握不住。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姐姐和我 还畅谈着未来，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一间给父母住，一间我们两个住，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漫步公园，享受阳光的情景。而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都没能实现。谁能想到，他刚刚结束化疗的一个月，癌症就复发？谁又能想到，我和姐姐短暂相聚两个月，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她。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姐姐，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永远微笑的好女孩。现在想想，一切都太迟了。她永远的留在家国的土地上，天人永别。就在姐姐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与此同时，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仿佛是造化弄人，命运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妈妈说，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住在天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在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也没有离别，到处盛开着百合花，姐姐最喜欢的花，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永不分离。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朋友他的家人去世，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安慰他们呢？下面跟您讲一个例子。前几天美国田纳西州清晨飘着雪，大部分人还在被窝里想多睡一会儿。天刚亮没多久，小吴套上大衣走出门，进入寒风，驱车前往朋友的家。这个家庭的小女儿最近离开人世，才11岁。女孩子病了很久，她的母亲爷爷奶奶轮班照顾，体贴入微，天天让孩子生活在家庭的爱的氛围里。星期二早上，上帝的时间到了，大家都没有预料的时刻，上帝把孩子接回去了。这一天，小吴志愿做家属的司机，他开着车，心里只想着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今天会很难过的，因为是孩子身体火化的日子。这时候，上帝的真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只有上帝这位创造生命的神，他的话带着生命的权柄，能够让遭丧之家受安慰。上帝把生命来龙去脉的真相写在圣经里，让世人不用揣测，不需要问东问西，就知道生老病死是怎么一回事，该如何面对。圣经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人身体的寿命有限，死亡的时候，神使人的身体又在归土。过去一位上帝心目中的义人约伯，在上帝的启示下说，我知道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说过一个例子，一位讨饭的死了之后，被天使带去放在先知亚伯拉罕的怀里。耶稣明示，被放在亚伯拉罕怀里的不是讨饭的人的身体，被天使带去的是他的灵魂。这三段圣经的话很清楚，人的灵魂永远存在，人的身体却是暂时的。人死的时候，灵魂会离开身体而去，去哪里呢？神看为义人的，他们的灵魂会回到神那里去，跟神在一起。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有人问过耶稣，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像小孩子一样。人若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有了神的话，小吴知道如何安慰朋友了。因为孩子的身体本来是尘土造的，人说人的身体要归土。今天他不在火化的身体里，孩子的灵魂早已离开身体，他会回到天堂跟神在一起。有了神的话语，遭丧之家不会那么伤心绝望，而有盼望，有神的安慰。神会把生命的真相告诉世人，因为神爱人。神不要人活在无知与恐惧之中，所以把一切有关生命的真理都写入圣经。神还把彼此相爱的智慧写在圣经里，让我们的人生天天有爱。中国人避讳死亡，避讳可能是跟对死亡的恐惧有关。 所以时常研读又遵行圣经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受必会死亡的风俗影响，还有神的话安慰遭丧之家。小吴把朋友一家人带到了葬仪社，那里已经有另外一位基督徒老谢等在那里。朋友一家人在悲伤之际，从神的话得了安慰，从基督徒朋友心里满了爱。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朋友家人去世的时候，应该怎么安慰他们呢？那些安慰的真理都在神的圣经里。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这两段宝贵的经文，盼望有一天能让我的女儿姑爷知道这是多么重要。我的女儿姑爷都生活在美国，可是他们不信神，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的动工拣选他们，打开他们封闭的心门，把这两只迷途的羔羊带到神的家里，愿神成全我的心愿。由于他们不信神，而我是信神的人，在信仰上就有冲突，难免在生活中就有摩擦。姑爷就经常像刺一样挑我的毛病，比如饭菜不要烧多，不够吃没关系，可以吃点别的，擦桌布一块就好了，不要用太多，吃饭的筷子不要放在桌子上，放在盘子里，说话的声音不要太大，电话你不要接，你也听不懂，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刚开始我真的难以忍受，有时他们不在家我就大哭一场，我就在想是不是该离开美国了。说心里话，当我受到委屈时就想一气之下回国，但神也让我看到姑爷也是个优点很多的人，对家庭负责，有担当，肯吃苦，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对孩子和蔼可亲。孩子的学习我女儿从来都不过问，都是她在管，家里家外的重活脏活都是她做，她也很有爱心，经常把她单位里单身的男女朋友带到家里来做客，吃着还给他们带着。还有刚来美国的人没有车，他就带他们去买菜，带他们去别的商店去买东西，为别人提供很多方便。看到这些我也就做出了忍让。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的早晨，我女儿起得很早要到单位去工作，中午打电话来说两个孩子去中文学校去上课，顺便给我带点饭来，我就把饭菜给她装好。临走的时候姑爷放微波炉里加热，我就告诉他教会里有微波炉，现吃现赚。他就说啊，不想占教会的便宜，免得别人说闲话。我就说教会里配备微波炉就是为别人提供方便，没人说闲话，你不用多想。可是他还在说，别人说闲话也不会当你面说，只是背后说等等。我看到他说个没完没了，我就发火了。我也是借题发挥，想到他平时老像针一样的挑我的毛病，我就想今天我教训你一次，别把我想得这么简单，也别觉得我这个人好欺负。我在当时就把神的话忘在了脑后，光想的是自己。我就说随便你，爱赚不赚管你那么多。我就把手中的擦桌布往桌上一扔就上楼了。当我到了我的房间，看到桌上放着圣经啊，我的心就开始不安，我就跪下祷告。我知道我刚才犯了罪，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跪下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进到了我的心里。神告诉我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别人。主还说，在主面前嘱咐你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败坏那听的人，只能败坏那听的人。哇，这句话直扎我的心。 主还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用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当神的话告诉我今天没有顺服神，没按他的话来去行事为人，求神饶恕我，可怜我的软弱。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请了教会弟兄姐妹来我家聚餐，大家欢聚一堂，祷告唱诗赞美神，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是礼拜六，我在炉台前烧饭，我家姑爷就抱着电脑从楼上下来，电脑里放的是佛教歌，他就说，来来来，大家都来净化心灵，你听这歌曲多好听。我当时就想，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站在炉前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虽然他有世上人的学问，可是他没有属灵的知识，求神可怜他，饶恕他，求神来带领他认识神，让他知道我在前面开头说的那两段经文是多么的重要。我就这样为他祷告，神的话就让我想起撒母耳记里八章，以色列人不依靠神，要立一个人为王来治理他们。撒母耳为这件事情心里难过，在神面前祷告，神告诉他说，你只管依从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神还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哇，神亲自的安慰了我，擦干我的眼泪，解除我心里受了委屈没有人诉说的那种痛苦。神就让我看到创世纪29章里雅各与拉班的故事。雅各曾经也欺骗他的哥哥，夺得哥哥的福分，现在拉班也用欺骗的手段来让雅各在他家服侍了20年。在这20年中，雅各也像我一样服侍他的岳父，是那样的忠心啊！我就想到神为了改变雅各的生命，在他的身边安插了钉和刺，为的是让他有改变，让他活出神的样式，将来为神使用啊！我想到这些以后，我觉得这是神在爱我。神在我的身边安插了一个姑爷，为的是改变我，操练我，让我有包容忍耐的心，将来为何神使用，也让我在家中，在孩子的身边活出神的样式，来荣耀神，把神的爱和好的行为带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也借着我来帮助他们去认识神，能够实现我为他们一家祷告的愿望，来开花结果，让神带领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把这美好的福音让他们一家人领受，这才是我为神活着的目的。愿神祝福啊！真感谢神，我现在真有很多的体会，由于古野平时给我提出的看似挑的刺，可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不管我到什么人家去服侍神，为人服侍，为神做工，把那些所谓的坏处用在合适的地方，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得到神的满意。我深深的有感触到，姑爷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学会了很多到美国应该学到的规矩和礼貌，还有服侍人的一些必须要懂的知识。感谢神，从那个以后，我再也不为家里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论而伤心难过，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以神的话来要求自己。感谢神，愿我的经历能够也给你带来帮助。
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说也说不够，一双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一个柔和的身影把我们的心夺走，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 时时拉着你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这脚下的路。
人人都有缺点，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仍旧喜欢您的就是朋友。虽然这句话不算准确的定义，也不能完整的涵盖友谊的深度，但是却能讲出友谊真谛的芬芳。听众朋友，您同意这话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古今中外都在歌颂的友谊。两个人一些个共同的地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把朋友永久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谁到了晚年还能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他是个幸福的人。世上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个想法相契合的人，友谊就开始形成，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两个人有共同点，并不表示他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如何才会成为好朋友呢？友谊切记速成，要在互敬互信共事的基础上慢慢的交往比较好。终生的友谊总有忠贞坦诚这样的素质，真正的朋友会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彼此付出毫无保留。宁可三两好友，不要大群点头之交，因为好朋友不在多，交朋友能使我们学习如何做别人的朋友，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听众朋友，古今中外很多人在交朋友这件事上得出了心得与智慧，我相信您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下面请让我跟您分享两三个我听到的友谊智慧。汤马斯·休斯先生说，懂得交朋友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上好恩赐。交友之道不简单，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私心，赏识别人高贵可爱之处。所以我对待朋友像对待我的书一样，他们的优点我欣赏，他们的价值我肯定，虽然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不常用他们。圣经的作者上帝曾经指着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是他对的地方，也是他好的地方，所以他又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听众朋友，但愿有很多人都喜欢您这位朋友，而且连上帝也把您看作是他的朋友。我是郝爷爷，关于友谊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